谢谢 Lois。 那接下来两周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系列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成长的工作部分。那我们这两周的系列叫向神成长，那英文 word 这个词就是方向的意思。那这里的主题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我们生活的朝向是什么。这并不是说啊，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去朝向神，或以前没有看重这方面，但当我们听神的话语，服从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，不看，不去特意的陶冶我们的感情和爱意的话，我们就会只强调教义，而没有去注重我们对神的感情和爱意。因为唯有神是我们最高的喜乐和平安。圣经本身啊，也呼召我们要陶冶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的对神的感情和爱意也能成长。所以这周和下周的话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主题。这周的主题是我们存在的原因呢，是荣耀上帝，永远享受上帝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就会来看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第八篇教导我们荣耀上帝，永远享受他是指什么。那我们下一周的话，就会来学习到圣经呼召我们要往这个方向积极主动地陶冶自己的心，让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能朝向神。那我邀请了几位弟兄姊妹录制了读经，那他们个人也会分享一下上帝在他们人生当中是怎样奇妙的做工的。我们首先有 Jasmine 来读出诗篇第八篇。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封城期间一切安好。我们家还好，虽然有很多的改变，但是赞美上帝，我们有及时的医治。那接下来我要读诗篇第八篇。诗篇第八篇，这是大卫的诗篇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那谢谢 Jasmine。我们继续打开圣经，我们留意到这个诗篇指出上帝的名和荣耀啊，是天地万物都在宣告的，都在颂赞的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那世人认识到天地万物一切的存在啊，都是以宣告颂赞上帝的荣耀为中心的。一切的存在，甚至是每一粒尘土的存在，我们的每一口气息，都是为了颂赞上帝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万事万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被设立、被命定的。我们人也要与其他受造一样，以宣告颂赞上帝的荣耀为中心。那第二节 告诉我们啊，有一群人想要破坏这个命定，他们是上帝的敌人。虽然这是我们生活世界的现实，我们一会会谈到更多，但是上帝会重设这个宇宙，让整个宇宙都是为了颂赞他的荣耀。他甚至让婴孩啊也来赞美上帝，从而使仇敌闭口无言。上帝要让他自己得着荣耀。当我们看第三到第八节的时候，非常的奇妙，因为诗人环顾整个宇宙，他看到上帝的工作，然后当他意识到啊，上帝赋予人怎样的地位时啊，他就惊呆了。虽然上帝创造的宇宙多么的奇妙，但他居然赐给人如此高的地位。第五节，诗人说：“你让他们比天使，你让他们比天使微小一点。”那如果我们对照角注的话呀，你会发现他这个原文的翻译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你叫它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你也可以说你叫它比上帝微小一点。我个人的话会选择上帝这个翻译，因为这个跟我们创世纪的经文是一样的主题。上帝创造了人呢、是要在地上代表上帝的。所以这个诗人呢、当他看到上帝居然赐给人如此特殊的地位，如此高尚的地位，他非常的惊讶。我们人被造存在的原因呢、就是为了荣耀神。因此我们生活的姿势，我们生活的位置，都是要为了荣耀上帝。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地位跟姿势的话，我们就是背叛上帝，上帝也会来，要来解决这种情形。那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因此我们人能找到满足，找到终极的快乐的方法，就是当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时，才能得到这种满足。奥古斯丁曾说，我们看屏幕上，奥古斯丁曾说，主啊，你为自己造了我们，我们唯有在你里面才能安心。奥古斯丁意识到他的人生虽然有各样不同的追求和满足，但是他真正的满足唯有在上帝里面才能找到。所以这就是荣耀上帝的意思。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定位是什么，我们的姿势是什么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非常的忙碌，让我们分心。那 Lois， 你个人，你因为你个人知道你人生最高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那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，是怎样帮助自己来朝向上帝、荣耀上帝的？每个人的生活都很繁忙呀，有些东西你要特意的去安排，就好像你要安排时间来吃饭，你要安排时间去买东西，你是要特意的做出安排的。我不能说我做得很棒，有一些情形，比如说我坐在阳光下，我坐在海边，这些时刻我的心里面很容易就能倾向上帝。我也听一些基督教的音乐，这些歌曲在我打扫卫生啊、煮饭的时候一听，就能提醒我朝向上帝。 那有一位，我个人的话，家里没有小孩了。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Susan， 那她是过去的一位女士，她有19位孩子，只有一半的孩子存活。那她的丈夫是英国教会的一位领袖，那他们的家两次被火烧毁。他的先生因为要传道，经常不在家，他自己要在家里照顾10个孩子。那这位女士是怎么朝向神的呢？她想亲近神的时候，她就宣誓说，她每天都要与上帝亲近，所以她会坐在家里，有10个孩子在那里跑，还有一个农场要管理，但她每天都会安排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读圣经。那她要读经的时候啊，她会把围裙盖在自己的头上。那当她把圣经和自己的头啊，用这个围裙盖起来的时候，家人就知道，哎，这是她个人要与神一起的，在一起的时间。那他自己也有安排查经，他甚至有100多个人一起去参加的查经。他的这个妇女的信啊是 Wesley， 那约翰卫斯理就是他的儿子之一。那约翰卫斯理是一位非常的基督教领袖，他在没有网上直播的时候啊，因为那时是在17世纪嘛，是向100多万的人宣讲福音。那他另外一个查尔斯·卫斯理啊，也是非常的基督教，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领袖，他也写了非常多的非常有名的诗歌，我们今天也在唱。这位女士的传奇真的让我非常的谦卑。我可以想象，哎，当我自己家里面有10个孩子在搅扰我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有安排时间出来读经？但是这位女士，她的决心如此之大，不管如何，她每天都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读经。因着她的影响，她有2个儿子在基督教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，所以这对我个人来说真是非常的谦卑。我身边没有没有孩子了，他们都搬出去了，但我不能想象，哎，如果有10几个外孙女孙女孙子来到我的周围，我会不会把围裙 围在自己的头上读经呢？我很难说。所以那个时代他们确实是很，那位女士很繁忙，我个人也在反思，我个人生活很繁忙，很多分心的事情的时候啊，我知道自己要与神交流，但我自己没有办法安排出来，我就会问自己，我是否是专心朝向神的。可能那时候我并没有专心，因为我不断地把这个事情滞后了。我想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，我真的相信我唯一力量的来源是在上帝吗？所以当你分心的时候，你要问自己，你唯一的来源真的是上帝吗？我活动的一切，我生活的一切来源真的是你吗？所以我鼓励大家，特别是在封城期间，我们的生活相对没那么繁忙，我们就要反思一下，我生活的秩序是怎样安排的，我生活是怎么安排的，我的这些安排是否体现了上帝是中心，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，而我呢，是在上帝里面找到一切的力量和满足。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，即使是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有时啊就会把上帝当成是那个天堂门票的派发者。所以这是我们这周的挑战。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怎样享受上帝啊。刚才我们提到，我们人存在的原因是荣耀上帝，永远享受他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诗篇第3篇的第3节， 这里提到啊，诗人把天地啊看成是上帝所做的工作，他从天地看到上帝所做的工作。当我们思想我们朝向上帝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听上帝的话，我们要祷告，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这些都是让我们直接的面向上帝，关注上帝。但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要参与世界，所以真正的朝向上帝啊，是指总是读经，总是祷告，思想里总是上帝吗？但是诗篇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因为诗人呢、啊，他是花时间来观赏上帝所造的世界。这位荣耀的上帝啊，他造了许多的美物，他在他自己以外，在我们以外造了许多的美物。他上帝让我们去观察这些受造，享受这些受造，并且惊叹上帝的奇妙。这样也让我们呢、啊，可以被引向这位奇妙的创造主。我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，因为孩子们通常会让我帮助我来惊叹上帝奇妙的创造。我跟孩子一起去骑自行车的时候啊，我的孩子会经常在路上突然停下来赞叹沿途所发现的事情，我就要保持清醒注意安全，因为他会留意到路旁有一条虫子，然后就猛刹车，然后就看哈、啊、爸你看这个虫子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你看多么好。那 Lois， 你平时啊是留意到上帝的哪些受造让你个人很惊叹的，也把你引向上帝的呢？比如黎明日落日出前的晚霞早霞都会让我很惊叹。所以晚霞，我看着晚霞，上周日我就在 Shelly Beach 看晚霞，日落的晚霞，我就坐在海边看这个晚霞。我很喜欢草场，很大的草场，这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。当我看这些自然美景的时候啊，我就会惊叹。我当我手中抱着新生的孩子，抱着我新出生的儿女孙子孙女的时候，外孙外女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惊叹，并且也让其他孩子来兄弟姊妹来看这个新生儿，我们都会一同惊叹，哇，上帝你真的是太奇妙了，因为你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你也创造了我们，创造了我们人，所以这是非常的奇妙。所以我们荣耀上帝的一部分呢、啊，其实就是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物，并且上帝啊安排的这个世界，他安排的我们的生活啊，是让我们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美物，并且可以将荣耀归于上帝的。曾经有人告诉我，当我们朝向上帝的时候，不单单是指直接的在那里向上帝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上帝也让我们间接的面向他，关注他。当我们专心的去享受啊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，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物的时候，我们是间接的在享受上帝。我们接下来解释一下，总结一下。有时我们是直接面向上帝，关注上帝的，比如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祷告赞美去教会。我们也有间接面向上帝，关注上帝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专心享受受造物，并且让我们心里面赞叹，哎，造这些美物的神是多么的美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弟兄或姊妹读出诗篇十九篇。Charlie， 我的名字叫 Charlie。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读出诗篇的十九篇七到十节。但读这个诗篇之前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神为什么很奇妙。神很奇妙，因为神 爱我们，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做坏事了。那接下来我读一下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跌的蜜甘甜。那谢谢查理，那谢谢你读出诗篇十九篇。 Lois， 我很喜欢这个诗篇，原因是啊，这个诗篇告诉我，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他同时也借着受造来启示他自己。他说，我很喜欢的其中一节经文就是第十节，上帝的话语比金子比金金更美，比蜜更甘甜，这是比喻。如果你尝过蜂蜜蜂巢的味道，你就能明白这个比喻。如果只有你花时间去享受蜂蜜的时候啊，你尝到蜂蜜的甜，你才能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。所以昨晚的时候啊，我就亲手做了这个蜂巢的点心。我的妈妈很擅长，我的妻子她自己也去尝试做这个蜂巢，因为我想在这让你尝一尝这个蜂巢。那我是包装起来的，因为疫情之间我们要注意安全嘛。你打开，我这个是买的，因为我自己做的那个尝起来真的很不味道很差，所以我买了一个，你自己来尝尝是什么味道。你描述一下是什么味道？很脆，很爽口，没有焦味，很甜，有巧克力。你喜欢吃吧？很享受吧？是很享受这个口味。但我在镜头前吃完这一条可能不太合宜，一会我喝早茶的时候我会把它吃完。我确实很享受这个美味，很美味。所以当你能享受蜂蜜蜂巢的时候，你才能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。所以受造也是这样，诗人告诉我们，神造了这个世界，神造了各样的美物，他要我们享受。上帝呼召我们去享受，不是说吩咐你，哎，你享受你一定要想到上帝，你享受你一定要想到上帝，而是你真正体会到这些事物的美好的时候啊，你心里面自然而然的就感叹说，哇，多么美好，上帝造这些美物的上帝多么美好。那 C.S. Lewis 就说啊，你要追逐阳光，你顺着阳光找到太阳。一样，同样，我们看上帝所造的美物，我们也追逐到创造这些美物的，造物主。那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，他就照了这个，在 Norah 还照了这张照片。所以这一周的话，我们也去安排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美景。当你享受这些美景的时候，你要像 Lewis。C.S. Lewis 所说的，你顺着美景啊，去找到那位造你的神，造你的上帝。那我有一，你还有其他小孩的活动对吧？确实还有小孩的活动，这次我不当裁判了。那这一周的话，我们也给小孩一些活动。孩子们，当你在前院后院玩的时候，或者去公园玩的时候，或者去海边运动的时候啊，你造一些像。 当你看到上帝所造的美景，让你心里面充满赞叹的时候啊，你就照一张相，然后孩子们，你把你照的相上传给我们。我们在教会的 Facebook 网站上会有一些比赛的具体细节。那记得你照完相以后不要用 Photoshop 来修饰，你要真实的反映上帝的受造是多么的美好，这是你这周的挑战。可以照披萨吗？可以，也可以是日出，但我个人不会把披萨当成是上帝的受造，但其他弟兄姊妹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如果真的是披萨让你心里面充满赞叹，那确实披萨也是上帝所造的，你也可以造。那这一周的话，你享受的东西，不管是披萨，不管是蚯蚓，不管是虫子等等，你都把它照下来。那当我们享受这些受造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荣耀上帝，赞美上帝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上帝借着救恩来让我们享受他。那我们请 John Boss 弟兄呢来读出希伯来书第二章。那我的名字叫 John， 那提摩太牧师让我反思，哎，上帝哪些方面让你很惊叹。那我看到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是讲到上帝是造物主，他造了这个世界，造了一切美物，很微小的生物，比如说蜘蛛，或者是一些很大的创造，包括我们天上所看到的星宿。这位造物主真的是很美妙，他能创造出这么美妙的东西。更美妙的是，这位创造主他想跟我们人建立关系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，我接下来要读的经文。我们打开圣经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读六到十一节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。那谢谢众的读经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作为上帝成为肉身的人来到我们世上。虽然人被造啊是要荣耀上帝，但我们拒绝了上帝，我们拒绝了这个责任和地位，这就是罪，并且罪给受造带来了很多后果。 当我们享受上帝受造的时候，我们也体会到啊，哎，这些美物不会存到永远，都会成为尘土。我们身边有疾病，甚至还有死亡。那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决意要复兴受造，复兴人类，让人类可以回到荣耀上帝，享受上帝的地位的。这是我们在福音里所看到的。那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了诗篇第八篇，告诉我们上帝要复兴他的受造，要复兴人原来的地位，让人可以回到荣耀上帝，永远享受上帝的地位。这是借着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所实现的。耶稣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尝了死亡的味道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归神，重新做上帝的儿女。作为基督徒，福音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归向神。上帝借着他的圣灵呼召我们的心来赞美他，来荣耀他，来惊叹上帝所造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好，并且能想到造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美好。我们心里面充满对上帝的感恩和崇拜啊，这就是圣经，这就是福音所做的工作，福音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工作。C.S. Lewis说啊，我们的感恩赞叹上帝啊，你所赐给我们的美物多么的美好，我们的感恩之心，我们的崇拜之心，都是来自于福音的工作。因着福音的工作，如今我们看到受造，可以感恩。我们的感恩之心说，这是多么美妙的礼物。我们的崇拜之心说，赐我们这一切的那位是多么的奇妙。那么结论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可以在我们心中复兴他的计划。他原来造一切啊，都是为了可以荣耀他，享受他。他造我们人也是要荣耀他，永远享受他。虽然我们的罪拦阻了这个计划，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，他复兴我们人类，拯救我们的人类。那这一周我们就要特意的去安排来朝向上帝。不管你是在厨房，还是在后院，还是在外面运动，我们一同来感恩赞叹上帝所造的美物。哇，这尝起来很美味，这让人感受很舒服。我们都一同来惊叹这位上帝的奇妙。我们一同的来赞叹赐我们美物的神，并且也赞叹决心要复兴我们，让我们回复到赞美他、崇拜他地位的神，这是照着福音来成就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，然后我们以唱诗来结束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心中意识到，我们如今朝向你啊，是因着福音在我们心里的工作，因着你的慈爱。感谢你复兴我们，让我们得救，可以来永远的荣耀你，享受你。圣经很多的祷告都以荣耀和颂赞归给你，直到永远来结束。我们也以这个祷告来结束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。